朝韩领导人峰会4月27日在朝韩边境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有关这次峰会的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朝韩边境附近林金阁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耀毅你好。
哎，平常你好。
耀毅，我们知道你在现场是全程跟踪报道了这次朝韩峰会，那么在一天的会议进程当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时刻有哪些呢？
是的，平章，刚才你也提到，我现在就是在这个韩国与朝鲜边境的林金阁。其实在我的身后呢，如果不是这个清晨的大雾的话呢，大家是可以看到一条这个桥，这个桥叫做统一桥，也就是昨天文在寅早上跟晚上呢都分别通过这条统一桥到板门店去跟金正恩举行这个韩朝会谈。那我们当然知道呢，他在回程的时候是比他在去程的时候呢要开心许多，因为他们签了板门店的声明。那不过在昨天的峰会的过程当中呢，除了一些正式的会谈的画面，还有一些检阅这个军事仪队的一些的这样子流程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小细节哦。包括说我们昨天看到的，应该是9:30的时候呢，双方应该在边境上会面，然后这个金正恩跨越边境过来到这个韩国这一边，但是呢，看起来金正恩有点等不及了，他还没有到时间，还差个差不多2分钟，他就自己跨越过来了。然后呢，他跟文在寅在握手的时候，文在寅就告诉他说呢，非常感谢他这个亲自跑这个不辞遥远的路途来到这个地方，并且还跟他说呢，说你都已经来到南方了，那什么时候我能够去北方？这个时候很有趣，就是金正恩抓着文在寅的手说，哎，时机已经到了，你要来就可以来，就直接带着文在寅到这个朝鲜的那一边的边境去了，然后两个人再一起走回来。那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有趣哦，尤其是现场的媒体韩国的媒体呢，就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也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可能看出金正恩他个人的这个魅力跟个人的处事的这个风格的一个小插曲。此外呢，金正恩昨天也是他在这个谈话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也提到了说，原本这个文在寅跟金正恩啊，文在寅要在这个和平之家的3楼的宴会厅请他们家吃饭，还要请这个代表人吃饭，那应该是由韩国这一方来准备饮食。金正恩突然提到说，哎，他想要请文在寅吃这个平壤的这个冷面，虽然他晚上会叫人带过来，那希望这个文在寅能够享受平壤的美食。可以看出来，这好像也是他非常这个不拘小节或者是出人意料的一面。那此外呢，当然就是在这个种树仪式上呢，非常的有特别的意义哦。在这个他们两个人同时种下一棵松树，他们认为说呢，就是代表着这个和平以及繁荣的象征。那么在种的时候呢，文在寅用的是这个北方这个白头山，也是称为长白山的这个的土，以及这个在这个朝鲜的大同江的水来种这棵树，而金正恩呢，则是用着这个在南方这边的汉拿山的土以及汉江的水来这个种这棵树，因此呢，表示就是说双方以对方的土跟水呢来浇灌这个和平的种子。那么之后呢，他们还说，即使呢希望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也能够像松树一样常青。那之后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更有趣的，就是说双方一起就种完树散步，要走回和平之家，而且在没有随扈的情况之下，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聊天，只有走到人行路桥的时候，突然间坐下来了，开始闲聊，然后大家就想说到底要聊多久，结果聊一聊居然讲了半个多小时，他两个人才起身走回来。到底聊了什么，也只有金正恩跟文在寅两个人知道，但是呢，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是两个人是有说有笑的，并且感觉上有点像文在寅好像是一个思想的长者在跟一个年轻人说话，这也是昨天非常有趣的一面。另外一个我观察就是说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朝鲜的媒体跟韩国的媒体的表现不一样，例如说呢，这个两个人在握手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合影的画面的时候，朝鲜的这个摄像师过来给两个人拍照，拍完照之后呢，还要对这个领导人深深的一鞠躬才能够离开。但是呢，在韩国的媒体就像我们看到西方媒体一样，是争先恐后的拥上去给大家拍照，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两个国家虽然现在要走向统一的道路，但是在文化上、在思维模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平章，
那么文金会之后，两位领导人下一步的行动会是什么呢？
是的，昨天在这个会谈的时候呢，金正恩也突然说了，因为这个文在寅他先跟他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军乐队的这个仪式啊，看起来是很盛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到青瓦台来的话呢，会看到更盛大的这个阵仗，更这个画面。那么金正恩就很直接了当说，他说好啊，如果你请我去青瓦台，我就会去。所以呢，这个也让大家非常关注，是说下一步会不会是金正恩要来访问首尔？那我们知道呢，在这板门店的声明的最后，也是个白纸黑字的写下了说，文在寅将在今年的秋天访问平壤。所以看起来这个在这个韩朝关系方面呢，双方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动作。那么当然，大家另外很关注就是接下来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的见面。那么呢，我们知道文在寅总统会先到美国到华府来跟川普总统做简报，让他了解一下到底两个人谈了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就会是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的会面。那大家会很关注就是好像川普总统跟金正恩在两个人的个性上呢，各自有点类似的，就像我刚刚讲的这种不拘小节的感觉，突然间想要说什么或想做什么，也就做了。什么平壤冷面，他说要请你吃，他就带过来了，好像自己这个很家常的感觉。所以或许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川金会也会擦出一些有趣的火花。那不过呢，现在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说，今天在昨天这个韩朝的会谈的时候，金正恩他自己有讲到说，过去其实韩朝双方签了很多的协议，但是很多没有实现。那么他希望呢，这个新的协议是或者这个声明是能够被实现的。但是我们看这个声明的内容，其实有很多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他提到是说呢，他说这个韩朝都要降低军事的紧张态势，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并且要走向完全的无核化。那第一个是说，金正恩从他的祖父到他的父亲到他自己本身，他这个花了这么多的钱，请国之力来发展核武，来发展导弹洲际导弹的技术，那真的可能因此在这个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努力跟这个牺牲奉献就把它这个销毁吗？这是真的有可能吗？那么此外呢，如果说朝鲜半岛真的无核化了，那第一个是驻韩的美军还要不要留在韩国，还要不要留在朝鲜半岛？此外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也说他已经卖给这个很多这个新的武器给韩国，那现在韩国到底要不要接受美国的军售？如果他认为说并没有必要的话，因此我们发现说接下来其实还很多的步骤是非常艰难的，平常。
那么耀义，据你了解到当地的民众啊，对于这次朝韩峰会有什么样的反响呢？
是，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先讲一下媒体中心的情况啊。昨天在媒体中心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屏息的要看着这个历史的一刻，就是双方这个领导人跨越边境并且握手。那么当这个金正恩走出来的时候，全体的这个记者，尤其很多韩国记者，非常的这个惊讶，因为他们认为原来他真的会这样子走。真的走了出来他们非常期待。等他两个握手的那一刻呢，在韩国的媒体区是爆出了如雷的掌声，非常大声，好像非常的兴奋。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反映出了其实很多的韩国民众对这一次的会面是非常这个期待的。那么昨天呢，我到林金阁来做报道的时候呢，在林金阁的外面就聚集了很多当地的民众很多是全家人这个惜老扶幼推着这个婴儿车还带着他们狗一块到这附近来来看这个现场的这个韩朝峰会的直播，以及这个签署板门店声明的这个直播。那他们的感觉上也是非常的兴奋，所以看得出来在这一方面很多的韩国民众对于峰会他们抱持着很正面的期待。那不过呢，我也讲过，就之前我访问了几位脱北者，他们呢同时对峰会也是抱持正面的态度，他们认为说韩朝之间的人民应该要走向统一或者是说更友好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说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核武的议题或是统一的议题呢摆在最优先。因为他认为说，其实你就算金正恩放弃了核武器，然后金正恩他可能做了好多的牺牲，但是呢这还是没有办法改善朝鲜人民的生活。他们要的是朝鲜一般人民能够好好的有尊严的有人权的过生活。因此呢，这个脱北者是希望在峰会当中是能够把人权议题放在优先。不过我们也看到呢，在昨天的峰会里头不但没有谈到，在板门店宣言里面也没有提到要如何改善朝鲜人民的生活，平常。
耀义，我们知道你长期在报道白宫事务哈，也经常是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里获取跟朝鲜问题相关的信息，而这次你是来到了朝韩边境，亲历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那么人在朝韩边境看待朝鲜问题，跟你此前在白宫里审视朝鲜问题有什么样认识和感受上的差异吗？
是的，这就让我想到说，这今年三月的时候，大家应该还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川普总统突然之间走进白宫的简报室来宣布说会有大事发生。当时呢，我就在白宫的简报室里面，川普总统走到我的面前，然后有好几位记者，包括我自己，赶快冲上去堵住他，问他有什么大事。然后他面带这个神秘的微笑说，这个韩国的这个特使在白宫里头要来宣布一个重大的事项。之后呢，就说了是川普总统他已经接受金正恩的邀请，要举行川金会。那么呢，在有趣的是，当时川普总统宣布的时候，在白宫简报室里面有一位韩国记者，他突然之间大喊说：“川普总统你会得诺贝尔奖，川普总统你会得诺贝尔奖。”然后喊了好几声，结果最后呢被人家给请出去了，因为打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宣布以及这其他记者的采访。那从这个事情呢，我的延伸到我昨天在媒体中心看到的，就是其实韩国的民众也都是非常的兴奋。那么这也让我感觉到是说，这个是一个真的非常历史性的一个，那是整个国家甚至是超越这个韩国自己本身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非常的大那甚至呢会接下来怎么样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局势以及世界的局势。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呢，这也会影响到川普总统自己本身的政绩，因为在白宫里面呢，川普总统也不断的提到他在朝鲜上面如何施压，他的外交政策跟以前的其他总统的不一样，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那如果真的这个韩朝的会谈能够取得进展，这个统一甚至无核化的话呢，川普总统大可以把他自己的政绩添上这一笔。那么这个也更加可以证明是说他的所谓这种比较不 conventional 的比较不正统的一种执政的模式是有效的。那因此呢，这个跟在白宫里面每天看着川普总统的推特跟一些发言人的发言呢，感觉上也是非常的不同。平常
好的，谢谢姚毅在朝韩边境的连线报道。